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住在非洲的时候，曾经向七十元惠福安德森长老请教，要如何帮助贫困的圣徒。他和我分享的其中一项非凡见解是，施予者和接受者的距离越远，接受者就越觉得自己有权要求应得的权益。这项原则是教会福利制度的基础。当成员无法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时，他们要先寻求家人的协助。之后，如果有需要，他们也可以请当地的教会领袖协助他们解决属世的需求。对有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家人和当地领袖是他们最亲近的人。这些人往往曾经面临类似的情况，也了解要如何提供最好的帮助。由于施予者和接受者的距离越远，接受者就越觉得自己有权要求应得的权益，这项概念在灵性方面的应用也同样发人深省。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施予者，我们与他们的距离越远，就越觉得我们有权要求应得的权利。我们会认为获得恩典是理所当然的，而且祝福是他们亏欠我们的。我们很容易就会环顾四周，找出不公平的事物，然后觉得受委屈，甚至被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所激怒。这些不公平的事可能从琐碎的小事到引起精神上极度痛苦的事都有。然而当我们与主疏远时，就算是小小的不公平也会看起来很严重。我们觉得神有义务现在就要解决这些事情。在摩尔门经中，尼斐和他的哥哥拉曼和雷米尔之间的鲜明对比，彰显出我们与天父和耶稣基督的接近程度所造成的差异。尼斐非常渴望知道神的奥秘，因此他向主呼求，然后他的心软化了。相反的，拉曼和雷米尔与神疏远，他们不认识他。尼斐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许多艰巨的任务，但是拉曼和雷米尔在许多事上抱怨。抱怨在经文中的意思是指孩子气里发牢骚。经文记载，他们抱怨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创造他们的神的作为。尼斐跟神很接近，使他可以看出并感谢神温柔的慈悲。相反的，拉曼和雷米尔看到尼斐获得祝福时，他们因不了解主的作为而对他发怒。拉曼和雷米尔认为他们获得的祝福是他们应得的，并且任性地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他们似乎认为尼斐得到祝福是对他们的错待。这在经文中的意思是指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而心生不满。尼斐运用对神的信心去达成神要求他去做的事。相反的，拉曼和雷米尔因为心地顽硬，没有像他们该做到的那样仰赖主。他们似乎认为主有义务回答他们没有提出的问题。他们说主没有让我们知道这种事，但他们根本没有试着去求问。这在经文中的意思是指抱着不以为然的怀疑态度。由于拉曼和雷米尔与主疏远，所以他们抱怨，变得爱争论，没有信心。他们觉得生活很不公平，认为他们获得神的恩典是应该的。相反的，由于尼斐接近神，他肯定知道对耶稣基督来说生活才是最不公平的。虽然救主完全无罪，却受了最多的苦。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接近耶稣基督，就会越发感激他的无辜受苦，更感谢恩典和宽恕，并且更想要悔改和变得像他一样。我们与天父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实际距离很重要，但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则更攸关重大。神喜悦悔改尝试靠近他的人，更胜于那些自以为意批评挑剔的人。 这些人就像古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不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悔改。小时候我会唱一首瑞典的圣诞歌，这首歌教导了一项简单而有力的教训，也就是接近救主会使我们改变。歌词是这样的：当圣诞清晨发出微光，我想去马槽，因为神在夜里已在稻草上安歇。您何其美好，愿意降临世间。如今我再也不想把童年岁月虚度在罪恶中。耶稣，我们需要您，您是孩童的挚友。我不想再因我的罪让您伤心。我们若想象自己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而神在夜里已在稻草上安歇，就能更加明白救主是仁慈慈爱的天父所赐的礼物。我们会培养出强烈的渴望，想要不再让神忧伤，而不是觉得他的祝福和恩典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我们现在与天父和耶稣基督之间的方向和距离为何，我们都可以选择转向他们和接近他们。他们会帮助我们，正如救主在复活后对尼腓人说的：父派遣了我，使我得以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我被举起为的就是这缘故，因此我将凭借父的大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若要更接近救主，我们就必须增加对他的信心、定力和遵守圣约，并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凭信心采取行动，对我们所接收到的灵性指引做出回应。所有这些要素都结合在圣餐中。事实上，我知道接近神的最佳方式就是每个星期勤勉认真地准备和配称地领受圣餐。我的一位南非朋友跟我们分享他如何领悟到这一点。在戴安还是新归信者的时候，他在约翰尼斯堡外的一个分会参加聚会。某个星期天，他坐在会众当中，在传递圣餐时，由于会堂的格局设计，使得执事没有看到他。戴安很失望，但没说什么。另一位成员注意到这项疏忽，在聚会后将此事告诉分会会长。主日学开始的时候，有人带领戴安到一间空的教室，一位圣职持有人走进来，他跪下来祝福一些面包，然后把一块面包递给戴安，他吃了。他再次跪下来祝福一些水，然后把一小杯水递给戴安，他喝了。之后有两个想法接连浮现在戴安的脑海里，首先是哦，他也就是那位圣职持有人特地为我做这件事，然后是哦，他也就是救主特地为我做这件事。戴安感受到天父的爱，领悟到救主特地为他牺牲，帮助他感觉到接近救主，使他充满强烈的渴望，不单只在星期天，而是每天都要在心中有这种感觉。他领悟到，虽然他是坐在会众当中领受圣餐，但是他每个星期天所重新更新的圣约是属于他个人的。圣餐持续帮助戴安感受到神的爱的力量，察觉到主在他生活中的影响，并让他更接近救主。救主指出，圣餐对于奠定灵性基础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诫命，你们应当做这些事，也就是领受圣餐。如果你们常常做这些事，你们就有福了，因此你们就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了。但是你们之中无论谁做的比这些更多或更少，就不是建立在我的磐石上，而是建立在沙土的基础上。雨水降下，洪水来到，风吹打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倒塌。耶稣并没有说如果雨水降下，如果 洪水来到，如果风吹，而是说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免除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我们都需要领受圣餐所带来的平安。在救主复活的那一天，有两位门徒要前往称为以马忤斯的村落，他们没有认出复活的主与他们同行。在途中，他用经文教导他们，当他们抵达目的地时，他们邀请他一起用晚餐。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使徒聚集在一处，然后他们向使徒见证主果然复活。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圣餐确实会帮助我们认识救主，同时也会提醒我们记得他的无辜受苦。如果生活真的是公平的，你我就永远无法复活，你我就永远无法洁净地站在神前。这样看来，我很感激生活是不公平的。在此同时，我能确切肯定地宣告，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在这永恒的计划中，到最后将不会有任何的不公平。生活中一切不公平的事都可以得到平复。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能不会改变，但是透过神的怜悯、仁慈和爱，我们每个人都会获得多过我们所应得的，多过我们所赚取的，和多过我们所希望的。我们被应许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无论你们现在与神的关系如何，我要邀请各位更接近天父和耶稣基督，他们是最伟大的捐助者和施予者，赐予一切好的事物。我要邀请各位每个星期出席圣餐聚会，领受象征救主的身体和血的神圣圣餐。我要邀请各位去感受神与你有多接近，他会让你知道他是谁，就像他在古代的门徒面前擘饼一样。只要你们这么做，我应许你们会感觉到更接近神。孩子气地发牢骚，没得到自认为应得的而心生不满，以及抱持着不以为然的怀疑态度的这些自然倾向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天父赐给我们他的儿子这份礼物有更多的爱和感谢。当我们越接近神，耶稣基督的赎罪所带来的增添能力的力量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和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一样，会发现救主一直在我们身边。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